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朝早喺网上边同你参与哥伦基督教会嘅崇拜。首先欢迎第一次咧嚟到参与哥伦崇拜嘅朋友，无论你身处嘅地方喺温哥华、喺多伦多，亦或喺香港或者任何一个城市咧，我都欢迎你参与我哋嘅崇拜。无论你系近期认识哥伦，又或者系哥伦嘅弟兄姊妹咧，我都鼓励你特别咧嚟到填写我哋嘅 Connect 卡。網上的聯繫卡，跟我們聯繫，跟牧者 say 聲 hi， 或者來到跟我們分享一下有什麼可以為你來到去祈禱的。話這麼快呢，我們又來到四月的尾聲了，提一提大家，下個星期日就是我們的聖餐主日。在崇拜之前呢，特別提一提大家預備好葡萄汁和麵包，牧者會在崇拜當中帶領大家一起來到去做領受的。今朝想跟大家特别分享咧，哥伦基督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叫做进入幔内噃。进入幔内，简单嚟到讲咧，就是一个咧你同上帝亲近的时刻。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养成一个同上帝亲近的习惯，我哋哥伦整个群体咧喺过呢几年啊，都能够咧一起去 follow 同一个读经的日程，每日用最少19分钟咧嚟到读经同埋祈祷嘅。而喺前一年嘅六月开始咧，我哋用咗足足两年嘅时间，一起去睇完成本嘅新约圣经噃。而喺五月开始咧，我哋将会用咧恩典同埋公义做主题咧，一起去睇旧约其中一卷嘅书，叫做以赛亚书。你只要登入教会嘅网页嘅左下角，埋 KC.CA 嘅左下角咧，你就会揾到咧进入幔内呢一个嘅 section 噶啦。你click入去，你就找到进入幔内一些细节啦，要怎样开始啦，同埋每日的读经日程内容噶啦。盼望我哋一起透过睇以赛亚书，每日用上19分钟，一起咧用神嘅话语嚟到去更新同埋改变我哋嘅生命。喺崇拜开始，让我哋一起起立。以赛亚书第43章19节里面讲到。经历流亡同埋秘掳，上帝对佢嘅子民有一个好重要嘅宣告。看啊，我要做一件新嘅事，现在就要发生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在荒地开挖江河。这是上主嘅宣告。让我哋一起低头祈祷。慈爱嘅天父，我哋今日就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认定你是那个对人不离不弃的主，你更加是那个作新事的神。在荒野当中，你会开拓道路；在荒漠当中，你开拓江河。所以今天就算我们置身在干旱无水之处，就算我们置身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仍然可以高声的赞美你，我们仍然可以日日夜夜的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慈爱永不断绝，你的信实永不改变。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有你同在，即使处身沙漠里，仍要赞美在沙漠放声高唱。有你同在，即使看不见边际，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在这方沙漠放声高唱，
广阔，赞美你恩典足够，赞美你信实可靠，赞美你盼望常存，赞美你爱极深厚，赞美你恩典奇妙，赞美你信实不变，赞美你永不
向不 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
主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牧羊人。主啊，我们多谢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创造宇宙万物，你配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听到很多很可怕，很多令人沮丧失望的消息，有时真的会令到我们很不安，充满了忧虑，甚至觉得压力大到我们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所以神啊，我们呼求你，神啊，求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你成为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越过一切的困难。因为主啊，你是那一位守约、信实、施慈爱的神。
世界骤变了吗？每日消息都可怕，疾病、瘟疫、恐慌蔓延，遍地呐喊，未见曙光彰显。走到累透了吗？强忍心底的挣扎，压力、忧虑、不安都窒息，才仰望你，便发现你在等待我。投靠全能者，因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不怕洪涛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世界骤变了吗？每日消息都可怕，疾病、瘟疫、恐慌蔓延，遍地呐喊，未见曙光彰显。走到累透了吗？强忍心底的挣扎，压力、忧虑、不安都窒息，才仰望你，便发现你在等待我。
求求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不怕洪涛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我信黑夜纵使漫长，曙光必会再现。我信雨后必现彩虹，密云之中我主仍然掌管。我信黑夜纵使漫长，曙光必会再现。我信雨后必现彩虹，密云之中我主仍然掌管。投靠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不怕洪涛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再次飞翔，与你共舞。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
神啊，当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很多负面和黑暗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将我们的眼光和心思意念转向你，因为你是黑暗中的光明。所以主啊，帮助我们翻返去你的身边，回到圣经的里面，在你的话语当中去睇翻神你嘅旨意究竟系乜嘢嘢？究竟喺呢一个嘅世代当中，我哋要点样嘅嚟到去跟随你？主啊，帮助我哋，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大家请坐。
当我们开始来看路德记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觉到，就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故事。理由就是在一个这么黑暗这么荒唐的时代的背景里面，紧随着的就是士师记所记载的是一个又恶又荒唐又满有困难的年代。为什么圣经在这里竟然是带我们去看一个有关于三个平凡人的故事呢？我之所以说是三个平凡人的故事，理由就是因为在故事的里面，整卷的路德记的里面，由头带到落尾那三个的主角，有的而且确真是一些平凡到不得了的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又不是士师，又不是贵族，又不是先知，基本上就是三个平凡到不得了的一个平民。不单止是这样，那两个女人还要是两个生活在贫穷的边缘当中的寡妇。他们是寡妇不得止，中间还有一个还要是一个外邦人。老那个原本其实他都是一个以色列人来的。不过后生的时候就是因为生计，因为犹太地起了饥荒，所以他就随着自己的丈夫就移民去海外。不过到现在丈夫都已经过了身了，连两个仔都死了，于是又是因为生活的缘故，所以迫于无奈就要回流回到自己的家乡以色列。至于后生那个呢，正如我所说，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他只不过是为了陪伴自己的奶奶，于是就跟奶奶一起移民去到一个呢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他要在那里呢跟奶奶相依为命。所以一个回流一个移民，两个女人的故事其实又可以有几严重呢？又可以有几大的事情会发生呢？在第一堂的时候， Pastor Sherian 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做了一个开局了。他帮我们由士师记开始讲起，给我们见到就在路德记那个时代背景究竟是什么。 正如他所说，那个是一个士师秉政的时期。你问士师是什么人啊？简单点来说，就是当时呢以色列人未有王的时候，神就去拣选一班名为士师的人，你要出来作为去保护以色列的一班的领袖。你可以从士师记当中见到这些士师的描述，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勇武的一些人。就是每一次当以色列人被外族入侵，来到去身陷险境的时候，士师就会站起身，你就站出来你就拯救以色列人。那我们为人所熟悉的士师包括了基甸的故事、参孙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看过。神差遣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是屡屡将以色列人从外族人的手里面你就拯救出来。不过呢，这个也不代表了以色列人从今以后他就对于跟随上帝，对于信服上帝有一个很柔软的心。相反地，士师记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那个反而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时代里面落入最黑暗的时期。就好像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所讲的一样，第21章第25节，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弟兄姊妹，士师记用一句这样的说话来到完整卷的书，这句的说话其实背后有着很深的一个的含义，就是他要告诉我们，就是士师记的年代那班的以色列人究竟是身处在一个什么的状态的里面。以色列人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年来之意是什么？就是说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自私地让你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换言之，即是各人偏行己路。用现代的说话来说，即是说以色列人当时来说是没王管的，他们是无法无天的。即使在他国里面有士师，即使他们有律例和有典章，甚至乎那些士师是屡屡的来拯救这班以色列人，但这班以色列人仍然都是活在一种悖逆上帝又恶又荒唐的背景的里面。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的黑暗的年代里面，路德记首先出场的竟然是两个相依为命的母女。路德记第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就是当拿俄米和路德他们的丈夫都过世之后，拿俄米和路德就走在一起去移民回流回到以色列。拿俄米和路德这一对的奶奶和心抱，他们就是决定为着生计你就是回到犹太地。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路德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给你多一些资料。你不要轻看即是路德看轻他这个决定，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想象中更难 的一个决定来。你想象拿俄米就是回流，但对于路德来说，他就不是回流，他真的是移民来的，他是一个外族人移民去到以色列，都不止，就是你记得那个的时代背景嘛，就是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其实不断被外族人所蹂躏，所以作为一个外族的女子来到移居在以色列地的时候，你估下她会不会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会遇到那些种族仇恨的问题呢？她会不会被这个拿俄米的那些同乡来到排挤呢？甚至乎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有这个的生命的危险呢？可能真的会有。不过对于路德来说，在那刻里面这些全部不是他的考虑，他一心只是很希望能够陪伴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去陪伴这个奶奶来到终老，他不盼望他的奶奶是孤单一人这样回到他的老家。所以你记不记得路德他是怎样跟拿俄米来到他说的？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路德记，路德他就这样说，他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 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感受到那一份的决心？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一份的决心，一份愿意同拿俄米的同行，愿意对着拿俄米的同理心 empathy， 对他的 compassion 怜悯，同埋对他的 acceptance 接纳，成为了拿俄米生命当中一条好大好大的支柱。甚至乎我可以说，路德这个的决定是成为了拿俄米日后在他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为什么我说是转捩点呢？因为很明显的，如果这一刻里面路德不是决定这样做的话，其实路德的以后下来的故事就不会这样来发展的了。当拿俄米和这个的路德踏入到去这个的伯利恒，就是他的老家的时候，很多人呢都认得拿俄米。好多啲啊，即系啲乡镇父老啦，个个都涌过嚟嘅时候，嚟到向拿俄米打招呼啦，要探望佢啦，问候佢啦，好奇究竟佢去咗边度啦咁多年，然之后就同佢讲：哎呀，拿俄米，你翻嚟啦就好啦。你记唔记得拿俄米点讲啊？拿俄米嘅回应其实系充满住苦涩同埋沮丧。拿俄米回答嘅系：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馬拉吧。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但是馬拉是苦的意思。然後拿俄米繼續說，因為全能者使我吃盡了苦頭，我滿滿地出去，耶和華卻我空空地回來，你們為什麼叫我拿俄米呢？耶和華折磨我，全能者加害於我。弟兄姊妹，拿俄米當時裡面的感受是怎樣？拿俄米今次的回流，他的感受是怎样？他的回流其实是带着一份的苦涩，带着一份的埋怨，带着一份的痛苦，这样来带回来。因为的而且确回流不是他所愿的嘛。你给他选的时候，他很想继续在海外里面跟老公和仔女一起来相处，不过今天的里面的处境是令到他没办法，不能够没办法留在那里而要回来。所以你能够可以想象，其实他的生命的里面是带着多少个伤口，多少个伤痕。而现在这一刻的里面，从这一番的说话，你见到他对上帝有多少的疑问，他心里有多少的埋怨。的而且确就是这样的。因为回流不代表了你生活就完全改变的。或者这样说，回流不代表了你生活的困难完全消失。或许你可能是以前的问题，现在这一刻你不需要再面对了，因为环境变了嘛。但是来到新的地方，来到回流回来或者移民回来的一个新的地方，其实他们又会面对另一个的挑战，另一个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这些仍然都会困扰着他。而当我们进到这个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即是这些挑战，这些困难究竟怎样困扰着这两个两婆媳啊。因为去到第二章，我们能够从路德和拿俄米的一番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他在新的地方他所经历的艰难有多大。第二章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让我到田里去，我在谁的眼前蒙恩，我就在谁的背后捡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尽管去。你知不知道，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都是 很一般啫，没什么特别啫。不是啊，其实这番的说话背后其实的意义或者所代表的东西是很深远的。这番的说话它代表了什么呢？这番的对话其实代表了这两婆媳的生活，其实行到那个位置已经去到一种我可以说是山穷水尽的一个的状态。不是一回到来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一道的里面，他们仍然需要去 deal with 的就是生活上面的适应，工作上面的问题仍然都是不断的缠绕着他们两个人。是啊，正如我刚才所说，或许以前的时候就是老公过了身了，儿子死了，那这个问题可能会即过去了。但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新的挑战，有些新的问题他们要重新的面对。而在这里他结果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路德要跟婆婆说，他说不如我就去捡麦穗了。什么叫做捡麦穗？代表了什么？ 你知唔知檢麥穗嘅意思係代表咗佢哋已經承認自己而家嘅生活已經去到一個窮困、需要俾人施捨嘅一個嘅地步。因為原來檢麥穗呢一個嘅行動係當日上帝係立例。要以色列人用嚟到救濟佢哋嘅社區裏面嗰啲嘅窮人同埋孤兒寡婦嘅一種方法嚟，呢一個係一個神對人嘅吩咐嚟，係對於以色列人嘅一個典章律例嚟嘅。內容就係佢就係要通過嗰啲嘅以色列人，其他嘅以色列人，特別係嗰啲有餘嗰啲啊，更重要就係即係更可能係嗰啲富裕嗰啲啦，有田有地嘅嗰啲嘅以色列人啦，嚇用佢哋所有嘅。嚟到係幫助嗰啲身處喺佢哋嘅社區當中係缺乏得好交關嘅嗰啲嘅窮人。嗱，我哋可以睇翻《生命記》第二十四章，《生命記》第二十四章十九到廿二節就係上帝佢去立呢條律例嘅嗰個嘅背景。嗱，聖經佢點樣講咧？《生命記》第二十四章十九節：你在田間收割莊稼嘅時候，如果遺留一捆在田裏，就不可再回去拾取。要留給寄居的孤兒和寡婦，好使耶和華你的神在你的手裏面所剩所辦的一切的事上賜福給你。你打橄欖樹以後，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孤兒和寡婦。你收取葡萄園的葡萄以後，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孤兒和寡婦。你要記住，你在埃及作過奴仆，所以我吩咐你遵行這話。弟兄姊妹，你见唔见到啊？神喺呢一度，佢嘅明明要做嘅就系要看顾嗰啲喺佢哋当中，喺佢嘅子民当中有缺乏嘅孤儿寡妇，有缺乏嘅人。神有佢嘅方法嚟到帮助佢哋，而佢用嘅方法就系要通过嗰啲喺以色列人当中嗰啲有余嘅人去帮助嗰啲唔足够缺乏嘅一啲嘅人。呢一个系神喺以色列人当中所摆下嘅定例嚟嘅。所以當路德嚟到去檢麥穗嘅時候，其實你可以即係知道啊，就係即係話佢哋兩個人，佢同埋拿俄米嗰個處境已經嚟到一個咧，佢哋唔能夠生活，唔能夠再維持落去嘅一個嘅地步。而故事發展嘅落去，我哋睇到第二章咧，我哋就發現咧，即係路德就啱啱剛巧。咁巧就去到一個名為波亞斯嘅人嘅田裏面嚟到去檢麥穗喎。波亞斯你話係邊一個？聖經裏面話俾我聽，佢其實係一個財主嚟嘅。佢並且咧係一個咧好敬畏上帝、好愛神嘅一個人。不過咧更巧嘅地方就係咧，原來波亞斯亦都係拿俄米嘅親戚嚟嘅噃。而當路德嚟到個麥田嘅時候咧，根據聖經嘅描述，我相信路德其實係唔知道呢一切嘅關係。而當時波亞斯又咁啱嚟到呢個田嘅裏面。他見到嚟到阿路德喺度檢緊麥穗，於是波亞斯好好奇，他就走到佢自己嘅仆人嘅面前，再問啊，究竟呢個女子究竟係邊個咧？仆人點樣答佢咧？聖經第二章第六節佢就開始咁樣答啦，仆人就咁答啦。佢話：她是跟拿俄米從摩亞地回來嘅摩亞女子。她說：請讓我檢一點嘅麥穗吧，讓我跟在收割嘅人背後，在禾捆堆中嚟到檢些零碎嘅穗子。於是她來了。除了在房子里休息一会儿之外，从早晨到现在一直都留在这里。仆人他描述路德是一个极度勤力、极度孝顺的人。这一番的说话当然也都惹起了波亚斯对路德的欣赏。于是波亚斯就主动地来走到路德的面前，就跟路德说了，他这样说，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浇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常与我的女佣人在一起。你看他们在那块田里收割，就跟着女佣人去。我不是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吗？假如你渴了，就到水缸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这句说话里面表示了什么？就是表示了其实波亚斯他对路德其实有一份善待的心。他不单止来到叫路德在自己的田里面来到捡麦穗，他甚至乎他主动地来到叫路德，你跟着我的女仆吧，我这个女仆究竟去到哪里的时候，你就跟着他一起去捡。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群住他班人，其实起码就不会那么容易你要被其他人来到欺负。然后他又照顾路德， 怕他劳苦，又告诉他，如果你口渴的时候，你可以喝我仆人所打的水，然后你再看下去，你再看下去，第十四节，你再看下去。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雅斯对路德说，你过来吃一点饼吧，拿饼块来到沾在这个的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来，波雅斯把一些烫好的麦水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下的。他再起来去煎麦水的时候，波雅斯吩咐仆人说，就算他在禾捆堆中煎麦水，也不可辱骂他，甚至要故意为他从禾捆中来到抽些出来留给他去煎，千万不可责备他。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哇，真的都挺好的，是吧？连 lunch 都包埋，午餐都 provide 埋，甚至乎给路德有休息的地方。到了他再去煎麦水的时候，波雅斯甚至乎来嘱咐自己的仆人，你们不要为难他，他喜欢去哪里执都得，甚至乎你故意留一些来给他，等他能够可以执多一些。很明显，波雅斯其实对路德的这一份善待的心，其实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人一般的水平。为什么呢？为什么波雅斯会这么善待路德的？为什么波雅斯会这么善待一个众人都以为陌生的外邦女子的？当然你可以说，哎，波雅斯好人咯，这样。不过从他怎样去善待路德，亦都从他对路德的说话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波雅斯的善待是基于两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你想不想知道？你继续留意下去了。第一，波雅斯善待路德是因为他信服执行上帝的指示。这个肯定就是波雅斯最基本的出发点。当然你可以继续说的，你说波雅斯真是好人，又慷慨，人品格又高，性格又慷慨，说做老公真是一流啦，这样。我不否定的，我不否定这些的评语。不过我都挺肯定一样东西，就是在神的眼里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能不能够善待，这个不可能只是依靠那个人的性格够不够慷慨来到去决定。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的性格究竟他够不够慷慨来到去推动他，你要作出一些善待的行动。为什么？因为这个不 suppose 是一种我们可以随便做的一种选择咯。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来的咯。这个是上帝的指示来的咯。照顾和保护孤儿寡妇和那些受压制的人，这个根本上就是包括在神的慈爱和怜悯的里面。于是在上帝的里面，你对人的慷慨、善待和施予，这个根本上就是人，我们本着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而做，我们最基本的 quality。更加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上帝的子民，我们最应该来到负上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的责任。弟兄姊妹，你没有听错，我讲话慷慨善待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是我们一班属神的人的责任来的。我知道当我一讲责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竖起两只耳朵。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年代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喜欢讲责任这两个字。因为仿佛我们听起上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大压力这样。好像我要被逼要做一样东西这样。弟兄姊妹，我想你搞清楚一件事。即我们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理呢？这个又是另一回事。我为什么会说是一个责任呢？是因为很明显的，就是神今天其实他已经比你有足够。而今天为什么上帝会供应你足够？是不是只是为了你能够可以舒舒服服地来到生活呢？是不是只是为了祝福你呢？当然有的，包括的。但是我会说不止咯。神今天令到你和我足够，令到你和我甚至乎舒舒服服可以有余，是为了我们能够可以帮助那些我们身边那些不足够的人。以致上帝可以通过祝福我们来补足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不足。就好像当我们看到保罗他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他教他们什么叫慷慨捐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保罗他讲过一番什么的说话？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至到九节，保罗他这样讲，他说各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书，不要为难，不必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你留意下一句， 神能够把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多作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这句说话讲什么？神给我们有余，神给我们的恩惠多多加给，是原来是有个原因的。原因的时候除了当然是祝福我们，但是与此同时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多作各样的善事。就好像经常里面所说，他广施钱财，周济穷人，他的仁义传到永远的一样。弟兄姊妹，周济、慷慨、善待，这个是神对属他的人的指示来的。同样地，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不是的话，圣经里面他应该会说神鼓励大家这样做，神希望大家这样做。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不是鼓励，圣经不是说希望。这个的动作如果是鼓励和希望的话，神就不会将一个给穷人兼默水这个的动作，你要直接纳入在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当中。这个不是选择来的，这个是神对属他的人、属他的群体的一个吩咐。所以波亚斯他对路德的善待，他首先的出发点最基本的就一定是波亚斯对上帝的忠心和信服。他甚至乎认定并且主动的来到去执行神对所有属神的人，包括他自己最基本的指示。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明白这一点。不过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再仔细一点来看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就是波亚斯的善待以看来又不只是责任那么简单。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的而且确他做的事已经超过了一切律例典章条文对他的要求了。因为如果只是责任的话，其实波亚斯其实他只需要做到 bare minimum 就可以了。他不需要搞那么多事情，又要叫他跟着个女佣，又叫其他人的时候不要欺负他，又要给地方他休息，又要给他 lunch， 还要故意给多些墨水他去执。所以刚才里面我所说的责任，其实这个只是最基本 的出发点。其实波亚斯你看他的善待和慷慨，其实你肯定他不只是一个责任，最重要的更何况的一样东西，就是就算你问上帝，上帝都不想你只是当这些东西作为一种责任。你留意波亚斯善待路德，是背后明显还多一份对他的关怀和怜悯的。所以第二个出发点，波亚斯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波亚斯善待路德是出于一份他对人的怜悯，这个很重要。对于波亚斯来讲，他的善待其实你看回路德其实都过意不去，是吧所以去到第二章第十节，路德他就直接他问波亚斯，他问哇，他波亚斯，我是一个外族人，为什么我会在你眼前蒙恩呢，蒙你的关照呢？这个就是路德问波亚斯。你记不记得波亚斯他怎样回答？第二章第十一节你看看，波亚斯回答他说，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你对婆婆所行的和你离开怎样离开父母与出生之地，来到素来不认识的人中间，这一切我都知道得清楚了。愿耶和华照你所作的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愿他充充足足地来到筹报你。波亚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路德你所行的一切。另外他又说，他所表达的也都是包括了，因为我都知道你们两个，你和你的婆婆究竟当下的生活里面究竟遇到什么的困难。换言之什么，就是波亚斯其实很知道，很知道路德和拿俄米在那一刻里面，在他们人生的当中究竟他经历着什么。他很知道，他能够很体会得到路德他为什么要离开父母自己出生的地方，来到一个素不为人认识的人的中间。波亚斯很清楚，很明白到他们两个女人，一个回流，一个移民，在这个地方里面，他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艰难和需要，也都是因为一份这样的 understanding， 令到他对于这两个人有着一份怜悯和关怀。波亚斯对他们的善待是一份出于从心底里面对他们的怜悯和关怀，这个是他另外一个的出发点。 不過有趣的是，你知不知道之後波亞斯，你有沒有記得他是怎樣跟路德說話？去到第二章十二節，你聽下這句說話。波亞斯就跟路德這樣說，他說願耶和華照你所作的報答你，你來投靠在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願他充充足足地來酬報你。這個是波亞斯對路德的回答，也是對路德的祝福。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他沒有想過，就是耶和華有沒有去酬報路德呢？耶和華有沒有去報答路德呢？其實耶和華有酬報路德的，耶和華有報答路德的，而正正真是的，當路德他說他跟拿俄米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就是投靠在耶和華的翅膀的陰幕的時候，神真是有去報答路德的。什麼時候啊？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啊？就是現在咯，神在現在這一刻的裡面，他就是通過波亞斯，就是這系列的裡面的對他們那個的慷慨的舉動、善待的舉動就是只是based on波亞斯他現在這一份這一刻有一份執行上帝神律例的信服，並且他有一份對於一個缺乏的人的憐憫和關懷，神就是透過這兩樣東西現在祝福緊這個路德咯。但是波亞斯他不懷疑的，因為波亞斯的感覺裡面的時候，其實他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基本東西來的，都是舉手之勞來的，其實他做過些什麼呢？那又真的喔，其實因為他只不過就是吩咐仆人你要留一些麥穗給路德，他吩咐仆人叫他你收割的時候不要收割得那麼盡，留一些給他執，又或者可能他吩咐女佣就是說他來執的時候你陪著他啊，這樣其實他所做的事未必真的那麼多，但是就是他一份慷慨，就是一份的关怀，就是一份的怜悯。你知不知道就已经将路德 turn around， 甚至乎你不知道连在家里面的拿俄米他的生命在这一刻里面都成为了他 turn around 的一点。那你可能问怎会啊，拿俄米在家里都没有在这里，你不信啊？你读下去，你看看拿俄米对于这件事究竟他有什么反应呢？就是那晚当路德回家了，圣经说他拿着22公升的大麦去到拿俄米的面前，并将当日所发生的事波亚斯的善待来告诉拿俄米时，拿俄米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拿俄米说什么？他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英文 May he be blessed by the Lord whose kindness has not forsaken the living or the dead。 你知不知道谁是死人？在拿俄米的心里面，其实当他家遭逢大变，年纪又老迈，又出不去做事，他已经觉得自己如死人一般。你若然记得，就是当他最初回到伯利恒祖家的时候，人家跟他说拿俄米，拿俄米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你叫我做这个马拉啦。因为你怎么说？因为神叫我吃尽了苦头，耶和华却使我空空地回来，所以你们不要再叫我做拿俄米啦。你记不记得？他心里面是充满苦涩，他对上帝有很大的埋怨和很大的沮丧。但你见不见到现在？去到现在的时候，当他经历过波亚斯的善待，他说什么？ May he be blessed by the Lord whose kindness has not forsaken the living or the dead。 那我不是说这个上帝是那位你有恩慈你都是保守那些活人死人的上帝，换言之，拿俄米在这一刻里面仿佛似他对神的看法有住了一个180度的改变，起码在这一刻里面他不是跟路德说路德啊，波亚斯真是好人啊，是好在啫，你今天能够可以遇上到波亚斯。甚至乎他不再是 dwell in 在自己的埋怨和苦毒的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为了来靠着汁墨水来到去救活，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他反而是认定就是今日波亚斯对他们的善待，波亚斯的慷慨，是再一次让拿俄米他觉得这个是神对他们的祝福和照顾。弟兄姊妹，在一个黑暗和荒唐的年代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焦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摆在一个时代的问题里面。 我哋会感觉到我哋眼前呢个时代嘅黑暗实在太大啦，我哋好似冇出路、冇光明、冇盼望。但系谁知喺呢一刻嘅里面，你见唔见到？圣经竟然将我哋由一个大时代嘅黑暗当中，去到讲到或者带我哋去睇翻一啲平凡人嘅一啲嘅小故事。弟兄姊妹，你有咩嘅体会？我深信上帝要我哋睇见嘅就系，我哋身边真系有一班人系我哋需要去照顾。而他对我们这班属神的人的呼召，就是正正就是去执行他的旨意，本着一份属神的人基本去慷慨的责任，并且以怜悯和爱关怀作为出发点，去照顾那些陷在困苦困难当中的人。哥林的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年我们发起的一次的叫做多走一步慷慨行动嘛？当时我们之所以去决定有这个行动，其实那个理由很简单的，就只不过是我们很认定就是这个就是教会的责任咯，是吧？面对着、社区里面有很多的、个人，有很多的家庭、他们都在生活的困难的里面，面对着此情此景，我们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刻里面教会不站起来等几时啊？于是我们就在那时候开始一系列的慷慨的行动，去帮助这些在贫穷当中的人。我们有捐过食物，我们捐口罩，我们捐玩具，是不是？我们会捐钱，甚至乎我想最激的那一步就是，我们在上年里面，我们将五月份全个月的奉献，我们凭着信心来将它捐出来。我们去支持过的，我们有支持过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列治文医院，我们支持过这个 Compassion Canada Union Gospel Mission 和无国界医生。结果呢，单单只是一个月，五月我们就筹得接近有成10万元加币，并且我们就决定将这10万元加币来全数捐出去，在这些不同的机构的里面，去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去服侍更多在区里面或者不同的地方的里面那些有需要的贫穷人。这个已经成为了我们教会成立以来、我们捐出去的金额最高的一年。那你问我，牧者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你们害不害怕、因为为什么？因为10万、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令到教会有财困啊？我会跟你说，其实不怕是假的。不过在那一句里面，我想我们觉得忠心是重要一点。结果呢，一年过去，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缺乏？神有没有令到我们缺乏过一天？没有。不单止是这样，今年神比我们丰富，甚至乎比我们有余，而再一次证明，就是今天若然你愿意凭信心行在神的道里面，你遵行祂的命令的话，其实上帝是会保守、祝福并且供应你。而就是因为是这样，也都加添了我们整个的团队，我们对于跟随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于慷慨那份的责任感，那份的使命感。所以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想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来到去宣布，给大家一个消息，就是执事会同样地决定了，在今年，即是2021年，我们会继续这个多走一步的行动，我们再多走一步。我们会在、今年的五月，我们同样会好像上年的一样，我们将整个五月我们会所收到的所有的奉献，我们都会全数的来捐出，来支持在我们区内里面不同的那些社区里面的慈善机构、慈善群体和福音机构。无论那个月我们收多少都好，我们都会捐出来，来到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了，就是不论在关怀困苦的人的家庭上面，又或者在人得福音那个生命的工程上面，弟兄姊妹，教牧队工和这个的执事团队都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今年再多走一步。不过除此之外，这个呼吁或者这个宣布，我还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可以再走多一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请你本住慷慨的精神，你都要预备好自己，就好像过去里面牧者不断地去鼓励哥伦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因为我们要延伸，我们就将一份慷慨的精神延伸出来，去给那些什么？就是正要回流并且可能会移民来到加拿大的一些香港的新移民。 因为我哋知道呢个热潮将会好快脆就会嚟，你预备好自己，带住一份慷慨嘅接待嚟到帮助呢啲而家港人将会嚟喺呢度需要嘅适应上面，又或者信仰上面嘅需要，我哋就预备好我哋有一份接待同埋善待嘅心。总而言之，不论对方回流又好，移民又好，背后系咩理由都好，只需要他们在心灵和生活上有需要被帮助，我们作为信徒的群体，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善待这些有需要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事可以很少啊，甚至乎不要看轻你自己能够可以当中可以付出多少。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今天上帝会怎么用你的，就好像波俄斯和路德的故事一样，你不知道神会怎样去使用，透过你的关怀和付出怎样成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乎一班人他生命改变的起点。所以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在今年的里面，我邀请大家和教牧团队一同的，就透过多走一步来将祝福带给更多人，让我们来将今年我们整个群体，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交在上帝的里面，由他去使用。盼望波亚斯的故事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早上，我们整个群体的一个勉励。求主帮助我们今年我们能够更慷慨，多走一步。我邀请大家从座位当中起来，我为大家来到一同的做一个的祷告，让我们低头。亲爱父神，我们很多谢你，多谢你，你哋让我哋能够活喺呢个时代当中，系呢个时代系充满黑暗困难，但系今日就系一个咁困难、咁黑暗嘅时代。你将我哋摆喺呢一度，你为着嘅就系要我哋作呢一个世代嘅盐与光，透过我哋嘅生命，透过你赐俾我哋嘅福气，我哋喺呢一个嘅年代当中，你哋系照透嗰啲仍在黑暗当中嘅人。神啊，我求主你，你好赐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慷慨嘅心。让我们有一份热心，有一份怜悯的心，给我们一份这样的眼界来启见我们身边人的需要，并且我们有一份的信心来到去跟从信服你的指引。主要推动我们，让我们个人又好，家庭又好，甚至乎我们整个群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慷慨的群体，因着带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施予和恩典，主要我们成为更多人在生命当中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推动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意，让我学习将我生命摆上，把你的爱传扬，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从绝望之处带出盼望，在忧伤心中播下喜乐，在缺乏之地慷慨帮助，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动荡乱世送上美出光芒，在主你再来之时，作盐作光。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
再来之前，作盐作光，这世界必拥戴你作王，天地万有也必高唱你歌。但在你再来之前，黑夜过去之前，我们被你呼召作世界的光，又使我作你和平之子，从绝望之处带出盼望，在忧伤心中播下喜乐，在缺乏之地慷慨帮助，求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动荡乱世送上美事，在昏暗世界发出光芒，在主你再来之前，作盐作光，在主你再来之前，作盐作光。
主啊，当我哋仍然活喺呢一个黑暗嘅时代里边，求你更加鼓励我哋，要为住你嘅名嘅缘故，喺呢个时代为你发光。所以我哋要求嘅系，求你调教我哋嘅视线，叫我哋唔好单管自己嘅事，俾我哋睇见其他人嘅需要。我哋又求你开我哋嘅心，加俾我哋有一份嚟自你嘅怜悯，好叫我哋有住一份愿意去善待别人嘅行动，叫人喺呢个时代里边，藉住我哋嘅行动，揾到属于你嘅曙光。我哋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 Amen。
弟兄姊妹，我哋依然嘅站立，我哋喺呢度咧嚟到接受主俾大家嘅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加力，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姊妹，请坐。今天咧，我哋嘅崇拜咧就去到呢度。不过临完之前嘅时候咧，我都要继续嘅嚟到鼓励大家，嚟到透过奉献咧嚟到支持教会。你可以咧用荧光幕上面嘅 QR code 嚟到喺我哋嘅网上奉献啦，又或者你可以用支票奉献都得。支票抬头系 Colonia Evangelical Church， 然之后你寄入嚟我哋嘅事工中心咧就可以噶啦。完咗崇拜之后咧，我哋会开放我哋嘅代祷室，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若然你有代祷嘅需要，又或者你愿意咧嚟到同牧者一同去颓祷，为到你嘅生活嚟到感恩嘅话咧，我鼓励你都即刻上嚟咧，我哋嘅呢一个嘅代祷室咧嚟到同牧者一同嘅嚟到去祈祷喎，咁样咁咧，我哋嘅代祷室咧会喺呢一个嘅11:30咧，我哋就会咧嚟到去关闭噶啦，咁所以咧，请大家嚟到去尽快咯。好啦，咁今日咧要大家留意嘅事情咁多啦，我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再见。